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友，新春平安。今天是新春主日，首先和大家拜年，在主里面恭祝大家新年蒙福。今年是牛年，所以祝大家气壮如牛，福牛是报福音，好像牛那么健壮，好像牛那么刻苦耐劳，事主事人，所以 Happy 牛耳， Happy New Year，主恩满日。今日晏昼两点呢，我哋基督教会呢会有一个呢是农历的新年网上 Zoom 的庆祝会，所以记得参加啦，欢迎呢邀约亲友一同来到领受神的祝福，同埋呢彼此贺年拜年团拜。踏入牛年呢，全民都仍然要呢是居家抗疫，咁我哋呢是送鼠迎牛，希望呢牛转乾坤，鼠气呢能够传销。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呢就怎样过牛年。我们呢牛年来到讲牛，牛呢是中国的十二生肖之一，排名第二的，是属于呢是己丑年。己丑年的谐音呢，所以呢今年呢都是会几艰难。有一些生肖呢动物在圣经里面呢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啦。咁啊，今日社會好多世俗嘅文化同埋命理元素呢啲嘅衝擊咧，所以喺聖經裏面了解呢啲生肖咧，都係好有意義嘅。嗱，牛咧喺社會之中咧嘅描述咧，可以係好壞咧係參半嘅。嗱，喺西方嘅文化咧，牛就係財富同埋力量嘅象徵嚟嘅，所以用牛咧代表咧股市市場嘅好景，所以稱為咧牛市暢旺牛氣沖天牛市即係指到咧，證券市場裏邊咧個價格走勢好高嘅時候咧，好熱鬧，好 hot 咁投資嘅同埋咧係證券啲經紀人咧就夾喺嗰個好細細嘅證券交易所裏邊咧，咁樣算咧萬頭咧震動所以咧好似啲牛市集嗰啲牛群一樣咧咁樣壯觀咁古代咧就利用牛嚟拉車嘅。耕田牧农同埋运输货物咁样嘅用途，所以呢非常之呢係依赖呢係牛嘅气力嘅，所以都係呢好多国家嘅民族呢个生机一个主要嘅工具。咁人对牛嘅个性呢嘅比喻呢嘅都係好坏参半㗎喎。负面呢讲到个性方面呢，牛嘅就係鲁莽冲动啦，好似人话人哋牛精牛脾气盲牛撞入呢、江雅普咁样咁讲到牛系顽固啦、固执啦，好似牛唔饮水、唔揿得牛头低死牛一面颈或者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呢啲系反面嘅意思啦。牛嘅正面咧都有好嘅特质嘅，例如咧辛勤啦、耐劳啦，例如系我细个都听到啦，牛耕田就马食谷老豆赚钱咧就仔享福咁啦，或者咧文学一啲咧鲁迅文豪对自己嗰、那个置业嘅情操咧，佢话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但系俯首咧系甘作咧孺子牛所以咧呢、这个都系一个俾我哋好有意思嘅反省牛咧亦都系强硬有力，例如咧话人牛咁好力或者另外咧系薛仁贵有九牛二虎之力咁嘅古仔咁牛喺圣经里边系点咧？嘅描述都系好坏参半嘅。例如咧，好似假神巴力咧系以牛为个象征嘅噃。以色列民出埃及嘅时候咧，去到出咗埃及之后就离弃神佢制造呢个金牛犊嚟到系拜所以得罪咗耶和华神，系咪？后来咧，北国嘅以色列王咧开国嘅国王耶罗波安咧，佢喺伯特利同埋但呢个地方安放咗呢个金牛犊咧，就系嚟到去叫啲人民嚟到去腐败，所以引到咧引民犯罪啊。咁另外牛喺诗篇六十三篇譬如六十八篇第三十节咧，就用作嚟到系形容咧系列国好战嘅君王咁诗篇嘅作者咧就求神斥责呢啲嘅牛群呢啲嘅好战嘅君王咧，叫佢哋咧臣服喺神嘅权能下 咁但係牛喺以色列嘅信仰傳統裏面呢，就唔係淨係負面嘅，都有正面嘅。例如摩西祝福以色列嘅時候呢，就用牛比喻約瑟支派強盛喎。又或者所羅門聖殿裏面嘅銅海呀，係用十二隻銅牛呢嚟到係孭住㗎喎。以西嘅意象裏面呢，神嘅寶座前有四活物，係咪？其中一個面孔呢就係牛啦。可見呢，牛喺聖經裏面呢都係用嚟正面嘅描述嘅。咁我哋中國人一提到牛呢，就會聯想到牛呢喺田裏面辛苦咁樣耕田啦嘅景象，係咪？所以牛喺中國人嘅文化裏面呢都係勤奮嘅象徵嚟嘅，表示呢係刻苦耐勞。在圣经里面呢，牛亦都是以色列人用来献祭用的，即表示呢用最上好的来到献给耶和华神的。咁有意思的呢，就是我发现呢，就原来圣经里面呢有提到是牛年的，就在呢创世纪四十一章约瑟的事迹里面呢，记载圣经里面呢有关牛呢最著名的故事，咁就是埃及法老王呢发梦了。咁正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及引言，咁法老就咁样讲：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先前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法老王的神宰下的巫师没办法为他解梦，后来呢就由以色列人的约瑟呢，就靠着耶和华神的圣灵的启示呢，就为法老王来到解梦，说到呢先有七只肥牛呢就代表有七年的大丰收，另外七只的瘦牛呢代表七年的大荒饥荒，即是全地都有饥荒所灭，所以呢埃及王呢最早惊讶，并且好惊讶呢约瑟的智慧和灵性，于是呢命他做首相，就为国家来到开源节流，在七年里面呢的丰收里面呢储备足够的粮食来到应付呢七年里面的饥荒的欠收。事情果然呢就好像梦境咁发生，咁可以看到约瑟的解梦其实就救了全个埃及，影响了人类一个历史的。咁呢个事实呢，历史故事呢就启示我哋话，约瑟所敬畏嘅真神呢係创造宇宙万物嘅真神，係独特嘅，係全能嘅，係慈爱嘅神。咁神俾约瑟呢种智慧几咁奇妙呢，不但係解梦，而且呢係应对之道呢都完全都係赐俾佢諗好晒。将十四个牛年啊，积谷防饥啊，转危为安啊，瘦年呢变咗係肥年喎。全为因为呢约瑟是一个懂得合神心意作神合用器皿的人，所以呢他荣神救人益人这种人生呢就梦境成真了。鼠年的开始呢，我是送鼠迎牛，鼠年开始就发生这个疫情，就到现在呢都 是令到全球呢都受到惊恐，所以牛年呢很艰辛所以是几丑嘛，几丑年嘛，那么怎样过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思想一下，怎样用牛的正面的精神来到过牛年，学习约瑟蒙神恩典积谷防饥转危为安，以至到瘦年能够变肥年，丑陋的变成是肥壮的。所以我们用几点的和圣经里面 的真理呢来到联想一下。所以呢这些信息呢就是心愿你恭祝你能够在惊险的牛年里面呢能够藉着神的同行呢，我们能够活出呢是福牛蒙福的牛的精神的第一方面在牛年怎样活出这个的蒙福的精神呢？第一方面就是心存真理行道有力，这个就是第一样过牛年蒙福的精神。家牛呢就是食草的，是反刍的动物的，所以呢牛胃呢就有四部分的，瘤胃、蠓胃、板胃和皺胃。 咁當牛食草啊落咗肚之後咧，往往佢利用咧嚇休息嘅時候啦，躺喺度嘅時候啦，工作之餘咧，佢就反刍嚟到吐出嚟咀嚼嘅喎。所以咧好多時你睇到啲牛咧，牛嘴咧不停咁樣嚼下嚼下咧，就係、是然後嚼咗一嚿咁咧，又重新吞咽咗落去。每次咧佢嚼咧大約一兩分鐘啦，咁每日咧。都牛都需要咧，大約係六至八個鐘頭咧，嚟到進行呢個反搓啊。咁呢個反搓有咩作用呢？就令到大量嘅啊，佢食咗嘅草啦，佢餌草啦，就係變得細啦，變得軟啦，以至到咧完全吸收呢啲草木嘅營養。咁咧牛就能夠亦都咧採食咧更多嘅草料，充沛體力啦，同埋能量啦，效忠於主人啊。因為牛的消耗量很大的嘛，詩篇一篇第二節到第三節都開宗明義地說，他說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變為有福，他要像一果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這個心存真理行道有力的榜樣，就好像舊約人物約瑟了，他人生的遭遇真的很苛刻，很難捱的，心路歷程都很震動，震盪不平，他飽操這個操練，這個苦練，但幸好他年幼的時候，約瑟對神的話語和戒命都有刻骨銘心的，還有是往下扎根，烙印在腦海裡面，他凡事都能夠依行神的旨意而做，不敢越規的，所以呢以至到佢無論咩境況咧，佢學會咗一樣，就知道點樣處卑賤咧。例如喺監牢裏邊嚇，被人賣咗做奴隸嚇，如果知道點樣處富足啦，或者飽足啦，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咧，佢隨時隨在咧都得咗秘訣，就係信靠神，知足啊，感恩啊。咁啊，約瑟咧，忠於主人，盡忠職守啊。佢之前俾佢嘅哥哥嚇兄長出賣，成為咗奴隸。後來喺法老嘅內臣啊、護衛長波提佛屋企裏邊咧，就做家中嘅仆人啦。甚至後來就俾主母嚟到誣告啊，無害陷害落咗監獄啊，當咗做咗囚犯啊嘛。但約瑟無論點樣，佢都係有神嘅同在嘅噃，喺邊處都係。而且佢所做嘅嘢咧，盡都順利嘅。尤其喺監獄裏邊咧，佢蒙神恩賞賜佢咧解夢嘅恩賜，又有神嘅靈與佢同在。有聰明有智慧，所以能夠為法老王解夢，能夠救國救民，而被躍升升為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真是感謝神，囚犯變成宰相，榮耀天上的真神，真是很大的奇蹟，也是奇哉妙哉。所以約翰福音第一章十六節到十七節這樣說過，神的律法是藉著摩西所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即是说进而力上得力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历程的力度，力度很需要靠主的恩典和生活里面的真理，才能够成就神的义，去荣耀神，造就人。另外想到當神吩咐約書亞帶以色列民過約旦河去到迦南地之前一晚，神就吩咐約書亞，神的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書上的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了。約書亞記第一章第八節，因為約書亞的榜樣，以色列民就能夠完全遵照神的吩咐和計劃，一步一步的走過約旦河的乾地，就入了迦南，順利進入了神聖的使命。所以過牛年第一樣蒙福的精神，就是要心存真理，以致行道有力，好像牛一樣反搓咀嚼神的話語，晝夜思想，完全吸收這個屬靈的營養，這樣採食能夠更多的天糧，儲備充沛的體力和能量來效忠於主人。第二方面，過牛年蒙福的精神就是刻苦耐勞，力上加力。 你可以知道我哋每日食嘅米饭啊，系点样栽种出嚟嘅咧？原来系从呢个啊稻种啊栽种出嚟嘅喎。由于呢个啊稻种啊，啲水稻咧吓嘅种一定要生长喺饱含水分啊嘅柔软嘅泥土之中啊，即系成块嘅啊田咧都要浸晒水啊。咁啊，首先咧就要泥佢泥呢个田。泥呢個田即係話，即係破嗰啲土塊啊，破碎啲土塊啊，掘出一啲坑、啲溝、啲溝渠啊，然後咧做好呢個播種嘅準備，然後再爬田，即係泥田，然後爬田啊。咁啊，爬田就將嗰個田咧嚟到泥咧嚟到係爬平佢啊，整好佢，然後先可以插秧嘅。咁啊，泥田爬田咧，直至到咧嗰啲泥啊。泥肉啊，裏面啲土咧，讓咧喺度均衡嘅狀態嘅。咁可想而知，一個農夫咧啊，扶住個泥啦，個耙啦，牽引只牛嚟到係操作啦。人同埋牛咧就喺個水田裏邊咧個泥沼裏邊咧一同嘅並肩嚇，而且咧係好艱辛嘅工作。所以牛嗰個耐力任勞真係好值得啊嘉許同埋學習啦。咁另外咧，地球村嚇好多地方都係用牛耕地拉車運糧送貨啊嘛，牛就俾人看作係好朋友，甚至屋企裏邊一家人咁咯。尤其喺農作收成嘅時候咧，將呢啲盛載千斤咁重嘅重量擠喺牛車滿載而歸嘅時候咧，就喺啲鄉間咁樣路不平啊，上上落落啊，又上斜路啊咁樣咧，啲牛就必須要出九牛之力嚇。才能夠拖動千斤的重擔，以至到真係咧氣喘如牛嚇。咁我但係睇到牛咧，雖然咁辛苦嚇，但係仍然默默咧孭起呢個擔子咧，好穩健咁完成每一日嘅任務。有啲時候有必要嘅時候，主人仲用兩隻牛啊、圍牛啊一齊嘅，同心協力咧嚟到係共度呢個嘅使命嘅喎。所以牛真係咧刻苦耐勞，力上加力。先知以利沙咧，對呢個好了解，因為如果你睇《列王記上》19:19，你知道咧，以利沙被呼召之前咧，佢屋企咧係務農嘅，係耕田嘅。咁以利沙咧同佢屋企嘅工人咧一齊耕地，喺聖經話喺佢前面咧有12对牛啊，自己咧就係趕著第12对啊。所以睇到咧，以利沙係一個已經係操練係刻苦耐勞一個神嘅仆人。在神的家里面侍奉，在天国里面的成功都是需要刻苦耐劳的。没有东西是顺手可得容易而来。艰巨的成功推展的时候 要有刻苦耐劳的心智，并且呢必须是力上加力，求主差派两个两个，以至呢是力上加力，齐心合力呢才能够呢完成呢神交托的工作使命的。这个都是主耶稣的榜样，为了传扬神的国度临近，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0:11-3说什么呢？他就差遣70个人到各城各地方去，就告诉他门徒好像如羊羔走入羊群，两个人一组力上加力一起传扬福音。可见好像圣经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力上加力美好的果效。而且呢，在马太福音11:30也都讲到，何况呢有主耶稣一起同工的话呢，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轻省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学主耶稣柔和谦卑，刻苦耐劳。但是既然是两个人同工，以照力上加力呢，就必须是同一个心智，同一个心思，有同一样主的意念呢，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圣经勉励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对吗？咁就好似圣经提醒我哋啦，喺申命记22:10话，牛同驴咧不可并用耕地，即系话呢两只动物属性唔同，个步伐唔同，互相变成咧互相系拉扯啊，就变成负面嘅结果啦。因为知道力上加力，要同心合意，否则嘅话咧拖延咗成功，甚至荒废咗神家嘅事。关系都会破裂，羞辱主的名，所以务要提防。第三个过牛年蒙福的精神呢， 就是增多土产，乃凭牛力啊，呢句嘅说话啦。嗱，古人咧，我哋知道成日诗词歌赋咧都有赞誉吓牛嘅辛劳啦，同埋农夫嘅伟大，对嘛？事实上，农夫为衣食生活嚟到系作工吓劳苦啦啊，但系牛咧就毫无条件之下咧系被人哋嚟到驱使嘅，对嘛？由于牛的工作安排啊，你留意一下，完全都是听等候主人的洗换的。不论是寒冬，不论是炎热的夏日，牛出门作工完全都是怎样全力以赴。而且呢，按照着春夏秋冬季节性的工作分配，不论是春天耕种啊、夏作啦、秋收或者是冬藏或者耕地或者是拉车啊，牛都是默默的耕耘，从来没有拒绝不做或者选择性去做，总是随从主人，日出而做就日落而息，显示出很忠于主人一种的特性。他只问耕耘就不问收获，一种无私的精神，最后带给主人丰收的时候那种的佳美的果子。圣经说到，家里无牛就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箴言书十四章第四节。意思就是说，屋企里面没有牛呢，当然就不用花费草料啊、食物啊去养啦，也都不用清洁个牛栏啦，因为没有牛嘛。但是呢，都是没有牛耕地、没有牛作工、没有牛运输，是吧？生产的收获自然都是没有，甚至少了。所以有智慧的农夫，箴言呢度提醒就是说，就不会为到个槽头干净怕麻烦，咁咧就唔投资喺牛嘅身上。个智慧就喺呢度啦，要有好嘅收成，就要有智慧嘅付上，付出代价同埋努力。耕田务农系咁，其他嘅业务都系咁样，属灵嘅事上更加如此。如果我哋唔付出代价嘅话，我哋就唔会有收成噶啦。如果样样都怕麻烦神家的槽头当然会干净啦，但是仓房呢就无粮啦所以主耶稣曾经话俾门徒听，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友们，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即是说你是这样望着天等候，即是说不尽人的努力的话是没有收获的。另外箴言书二十四章第四节提醒我们说，懒惰人因冬寒就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我们信徒是跟随服侍主的属灵的伙伴，为什么不趁着白日多作主人感动我们做的工作呢？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所以属灵的事上，侍奉主的事上，我们有没有懒惰，有没有怠慢呢？第四个过牛年蒙福的精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专一的向前。早期呢，在农村家庭里面养牛呢你留意到呢耕作的时候呢，带牛出去耕田呢，时常都要将在牛套上个牛嘴，套上一个嘴笼的。为什么不得意的呢？原来牛很得意的，如果你不套它呢，套个笼一个嘴，它耷低头呢就会很多时因为贪食呢，就对眼前的东西呢你都去找东西吃就妥埋咗工作，即係俾前面嘅嘢分咗佢心。咁呢個好提醒我哋走天路咧，要定睛喺天上嘅主，唔好左顧右盼，唔好迷失喺路旁嘅誘惑試探裏頭，唔好安逸喺呢啲花叢賞花等等裏面咧，你都係怠慢咗咧神俾你人生嘅使命。聖工嘅推展裏面，亦都提醒我哋信徒们唔好轻忽我哋所得嘅恩赐， 我哋要殷勤嘅、专心嘅去运用去做，唔好时时都推却啊！心要专一向前，唔好啊左顾右盼，唔好咧心里边杂乱嘅思想啊，左谂右谂，要向着标杆努力，按着神嘅旨意，甘心乐意嘅为主耶稣嚟到系出力出劳力。不是出于勉强性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贪财，或想在其中得到什么好处。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提醒我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是吧？这个不论是狗做牧养的，不论做喂养的工作，不论在家庭里面栽培儿女养育的，我们都要思想到神托付这种的圣功，我们应该欢喜去做，甘愿去做，学习犁田的牛，忘记背后有个嘴套套住，有个嘴笼，以至有约束，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直至到完成了主人托付我们的任务。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亦都唔好忘记神嘅应许，话到希伯来书六章十至十二节话，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嘅功啊！愿各人都献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嘅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怠慢，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即系话唔好灰心，唔好失意。我们要振作，我们要信靠神，掌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作神的仆人，作神的儿女，我们要全心诚实敬畏主，循规蹈矩的跟随主而行，无论做什么，哥罗西书三章二至二十四节话，从主那里我们知道，我们都相信必会得着主给我们的基业为赏赐。好了，第五样光牛年蒙福的精神是怎样呢？就是堪厚如牛，谦卑顺服了。一个作工的人，一个仆人一个作主的门徒，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谦卑顺服。堪厚如牛，即是形容一个人呢个心性很忠诚很老实但牛的堪厚呢，留意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刻意呢农夫教他出来的嘛。作仆人的谦卑顺服呢，都是主刻意是要教我们、约束我们、磨练我们，我们学回来的。十二生肖里面呢，我就不是属马，但我以前很喜欢马，因为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曾经在电视台就是绘画过奔马图。但是又是因为呢马的性格的象征，是我喜欢豪放奔腾自由无拘束。所以呢我有时就想起就用马来比喻自己呢，未信主之前就是一匹野马，好似但信咗主耶稣咧，就俾耶稣咧顺服咗啦，以后就甘心乐意咧，就被主咧嚟到系驱促嚟到系为主效劳啦。咁啊，圣经点话咧？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好有趣嘅话，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啊。这个就系点解咧？马就带这个脚环。牛呢就要戴鼻环你见到啲牛有鼻环戴喎。可见呢，如果牛如果冇鼻环牵制住呢，就会发牛脾气喎。所以牛呢喺成年之前呢农夫就将这个嘅主人就将呢个鼻环呢就穿喺个牛鼻上，先能够调动佢全身。如果唔系呢，即係拉牛上树白费心机。主人牵着牛行走拉车犁田耕种等等，都是用条绳牵动个鼻环，然后呢是来到带领它来到运作。虽然牛的体型和行动都是很笨拙，又加上它很屈强的固执的脾气。但是这个鼻环来到帮助它，但是在长期的互动里面呢，靠着这个鼻环，牛慢慢到成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个主人，知道主人的脾气， 完全順服了，知道主人向他左、向他右、向他前、向他後、向他快、向他慢，他留意主人的吩咐和的心意。耶稣曾经都解释给门徒听，作一个仆人谦卑顺服的特质，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至十节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这样你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应份作的。所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呢？有什么可以拒绝神呢？一切都是领受，一切都是神给，是吧？我们是不是应当顺服，更多应该亲近神，同主耶稣密切的有契合，以致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呢？如果你作工以为你让到你的上司能够成功的话呢，有生意的话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企业的精神，是吧？一个在事业里面的精神。但是更进一步就是明白到你上司老板的心肠呢，这个就是更好了，因为就可以时时呢随着伴着他在旁边，伴着主人的旁边了。这个就是一样，在教会里很多的信徒，我们只是受命而行，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当然好了。但是我们时时都不明白揣摩主人的心意，神的心肠是怎样，神想什么呢？所以心里可以常常侍奉主，就要有这样的秘诀，同主人同行好像两个人一体，有默契，有交心，主人认识你，你认识主人，以至你顺服你的主人是甘心乐意，凡事讨个喜悦，不会顶撞他。先知约拿就是合咁嘅教训，佢受命于神，前往尼尼微大城，系咪去传道啊？叫啲人悔改。神吩咐佢咁做，但系佢咧躲避神，走咗去他斯。佢存住一个民族嘅主义同埋自我嘅私心啊，只系求迎合自己嘅意思，做选择性嘅侍奉。系啊，神你叫我咁做，但我有啲嘢我唔想做，有啲嘢我唔中意做，有啲嘢我唔啱我心意做。他和神的旨意就背道而驰了，难怪受到神严厉的管教。当时如果约拿能够是明白神的旨意，谦卑的信服的明白神的心肠，就算这个尼尼微城里面是这么奸恶、这么邪恶、这么有罪行，但是他们在沉沦里头，神是怜悯他们。如果约拿用神的话语做他的指路碑，是成为他做事工做心路历程一个准绳的话，他一定明白主人的心意，蒙神的带领和悦纳。所以约拿先知他遭遇患难了，落海里面被大鱼吞了落肚，他在大鱼腹里面就求告神施怜悯，所以他大鱼吐回出来的干地，他就第二次有这个重新可以去遵行神的使命的时候，他就跟着神的差遣奉命而行了。终于呢，神与他同工，有美好的果效，尼尼微大城所有的人呢都悔改有复兴，所以感谢神，唯有最后第六样过牛年蒙福的精神呢，我们思想一下，就是任劳任命，至死忠心。旧约时代献祭就不是单单羊，也都是用牛呢为主要的牲畜来到献祭或者是贺礼的。如果用牛来到做燔祭呢，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先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的，利未记一章第三节。至于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做完之后呢，他所献的圣经说到牛羊为祭多到不可胜数算。所以古时候献牛为重要的祭礼，也都是以牛肉为珍贵的筵席。以利沙被神选召接以利亚从事这个先知的工作呢，大家庆祝，因为一件大好的喜事，所以呢厨房整丰富的外宴，和一亲人一起的好友呢来进餐，也都是辞别，于是呢就宰了一对牛，用兔牛的器具呢煮来到给好友亲戚朋友吃。皇上第十九章有一节讲的， 咁耶穌喺取親嘅筵席都有比喻，就係強調咗做咗了牛同埋肥畜咧做筵席嘅佳肴珍品。嗱，諗到咁嘅時候，年輕力壯嘅牛，我諗到佢啊喺田裏邊為人哋嘅衣食生活不斷嘅付出勞力啊，但係當主人要犧牲，要佢犧牲嘅時候，佢依舊係知命不逃，佢唔會走咗去嘅噃。佢牛甘愿为主人舍命，在所不惜，任劳任命，至死忠心。这个就是牛一种很蒙福的精神。圣经讲到摩西为神全家尽忠，经历了四十年漫长旷野的路的操练。他只不过是在米利巴处理百姓饮水 的埋怨的呼求。他摩西一时情绪化，未能够尊耶和华为圣，神就谴责他。以致摩西不入到迦南地，但是他没有埋怨，他很明白神的心肠的圣洁，他仍然为神尽忠，直到去登尼波山跟耶利哥相对的山顶来到去望一下一直想去但不能够入得去的迦南美地。摩西就好像有这种牛这种这种任劳任命的精神，他蒙主恩召死而后已，所以蒙神大的赐福。又好似保罗在特罗亚令到犹推古复活之后，他知道神的命令感动，就是他上耶路撒冷做见证。圣经说他深受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就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时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22-24，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谦虚忠心至死，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摩西或者保罗都是效法耶稣基督优质这种的精神，以兴旺福音为己任，置个人生死安舒于道外。一只牛生前为主人勤劳耕作，最后被卖给屠夫摆上肉台，牛扒牛丸被人享用，牛骨烧 为做药，牛皮制皮具。我们的主耶稣鞠躬尽瘁，被凌辱，被鞭打，最后剩下一条的围巾，被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冷流血舍身，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他真正的确是神的义仆，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他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所以牛年讲到牛，愿意踏入牛年，我们以牛为老师，效法基督耶稣的榜样。每个跟从主耶稣的人应当效法主耶稣，愿意在侍奉上我们能够俯首甘为孺子牛。愿牛年提醒我们谦卑无私舍己的服侍。当我们反省自己，当基督耶稣献自己为挽回祭救赎我们，我们更加应该知恩感恩，献自己为活祭给基督，回应他长阔高深的爱，一生一世活出基督的香气、荣耀、三一的真实。最后一方面，凭信心坚忍，存着盼望，我们至死忠心，有生命的冠冕。神会不会藉着疫情提醒我们末后的将来呢？灾难会不会更加的严重呢？我们要凭信坚忍，存着盼望，站稳岗位，好像铜牛一样服侍主，毫无保留的荣神益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的家庭、在工作里面，我们都能够在牛的身上正面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的主人主耶稣基督差派我们所作的圣功，交托我们是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我们应该忍耐，我们应该坚忍，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锻炼的身体强壮，灵魂兴盛，茁壮如牛让我们的灵力能够是深厚，装备留意机会，时刻一到，随时随地 听主人的呼召，对主说，仆人在这里，请差遣我。深陷在牛年，走出疫情，生机再现之外，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同行，我能够活出伏牛的精神。但愿主耶稣基督今年赐福给大家，阿门。